法國宣布的新的激勵措施準則，將不單止計算電動車使用過程中的碳排放，而且還計算電動車生產過程中的碳排放，甚至可能會考慮到動力電池的生產材料，例如你的開採和提煉過程中的碳排放。路透社和歐洲汽車新聞等傳媒都認為，這個實際上已經將中國電動車排除在購買獎勵措施之外，因為中國汽車製造過程中的能源使用嚴重依賴煤電，而碳排放量顯著高過歐洲水平。法國經濟和財政部都表示，新的計算標準、實施細則和符合標準的車型將會在12月中旬公布，並於2024年1月起實施。法國政府官員對歐洲動態傳媒表示，我們過去只是關注電動車駕駛時的碳排放，但未考慮汽車整個生產過程中的碳排放，而根據新的規則，每輛電動車都將會獲得綠色分數，並牢記一個目標，將電動生產線帶回去法國和歐盟。根據法國費加羅報，在未來的新規則中，在法國銷售的每一款車型都將會獲得環境分數，這個將會決定它是否有資格去獲得生態獎金。法國政府將會根據極為嚴格的方法對所有汽車進行篩選，車輛的環境分數將會根據它在道路上使用之前的每一個步驟的環境影響來計算，將考慮6個新的二氧化碳排放變量，包括生產所使用的材料，亦即鋼、黑色金屬、鋁等，以及組裝過程中的環境影響、能源消耗等，及電池重量和運輸等。物流亦都將會受到審查的。總括來說，汽車必須獲得到至少60分，滿分為80分。法國能源轉型部長阿涅斯·潘尼爾·魯納切對法國電視廣播公司表示，透過綠色獎金改革，政府希望獎勵最環保的電動車，尤其是法國和歐盟製造的電動車。他認為這將會促進當地創造就業機會，並降低整體汽車的價格。法國的新能源汽車購買獎勵一直都是歐洲最慷慨的，消費者購買電動車最多可以獲得到5000至10000歐元的獎勵優惠。根據現行規則，對於每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少於20克、售價低過45000歐元的電動車，純電或者運動的，最多可以獎勵到7000歐元。購買新的或者二手電動車並報廢手中的燃油汽車，最多可以獲得到5000歐元。激勵措施和以舊換新的獎金可以使到電動車的實際售價降低到去10000歐元或者更多的。相應而言，芬蘭對購買電動車售價不超過50000歐元的獎勵有2000歐元，法國的獎勵措施確實顯得更加慷慨了。在法國宣布新政策的前一個禮拜，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在史特拉斯堡正式宣布，歐盟已經開始對中國電動車展開反補貼調查，這個將會可能意味著對來自中國的電動車加徵反傾銷和反補貼稅。中國產品出口歐盟曾經多次遭遇類似的情況，2019年歐盟對中國電動自行車的反傾銷和反補貼調查做出裁決，對中國電動自行車加徵反傾銷和反補貼稅，產業合併稅率達到 79.3%。 1993年，歐盟對中國自行車加徵反傾銷關稅，稅率高達 48.5%。 目前尚無法預測歐盟調查終結之後會否對中國電動車加徵相反稅以及稅率的水平。馮德萊恩說，世界市場充斥著廉價的電動車，由於巨額的政府補貼，電動車的價格被人為地降低了。歐盟委員會正在對來自中國的電動車進行反補貼調查，歐洲對競爭持開放態度，但不是自下而上的競爭。今年初，中國超越日本，成為全球最大汽車出口國家，同時中國亦是世界最大電動車產銷國。根據國際能源總署的數字，2022年全球電動車含插電式混合動力電動車的銷量超過了1000萬輛，中國獨佔618萬輛。 2022年全球纯电动车销量780万辆，中国独占了536万5千辆，占比超过 68%。 2022年中国出口电动车有112万1千辆，其中出口到欧洲的就达到54万5千辆，占比高达 48%。 欧洲是中国电动车最大的海外市场。而根據歐盟的統計，2022年中國品牌的電動車在歐洲市場佔有率為 8%， 但到了2025年可能會達到 15%。 2015年到2022年期間，中國電動車的價格下降了一半，從6萬7000歐元下降到3萬2000歐元，而同期歐洲電動車的價格則上升了 17%，從不到4萬9000歐元上升到超過5萬5000歐元。中國電動車對歐洲電動車形成巨大的挑戰。法國打響頭炮之後，歐盟其他的國家也可能會跟進。美國之音記者就此發函詢問芬蘭國際貿易發展部芬蘭國際貿易司商務參贊佩特里庫爾馬先生，回覆美國之音說，歐盟委員會已經宣布將會開始相關調查，不過如果委員會提出最終行動的提案，成員國家直到最後才會參與這個過程，這將會在正式調查開始之後的12個月左右發生，然後該提案將會在成員國出席的貿易保護委員會上進行處理和投票。庫爾馬先生在郵件上是這樣說的。麗辛基大學中國研究專家陳玉文教授認為，原則上芬蘭和其他志同道合的歐盟國家合作，所以他猜測芬蘭亦都會緊跟隨後。根據中國海關的數據，2003年上半年中國汽車出口有234萬1千輛，增長高達 76.9%。俄羅斯成為中國汽車最大的海外市場，上半年進口中國汽車為323,800輛，是去年同期的5倍。中國汽車佔了俄羅斯入口汽車的70%，俄羅斯市場對中國成為世界第一汽車出口國家貢獻顯著。中國汽車之所以迅速獨佔了俄羅斯的市場，是因為俄烏戰爭爆發後，西方國家對俄羅斯實施制裁，歐美、日本、南韓等車企撤出俄羅斯，停止了對俄羅斯的出口。烏克蘭人在流血，中國卻在發戰爭財，那會不會是歐盟對中國舉起貿易大棒的原因呢？波蘭東方研究所專家米哈爾·博古斯博士對美國之音說，我不是這樣認為的，這個是產業競爭的一部分。如果說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在這裡有任何影響的話，這個就是提醒我們對獨裁政權的經濟依賴是多麼危險。就法國和歐盟對中國電動車採取的行動，美國之音訪問了英國皇家聯合軍總研究所副研究員、芬蘭常駐歐盟代表處戰略專家薩里亞霍哈夫倫博士。他認為歐盟計劃限制中國電動車進入歐洲市場並不是對中國支持俄羅斯的報復，歐盟不是這樣運作的。我認為這裡的背景有兩個面向的，由於疫情和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歐洲人首先從對中國和俄羅斯的嚴重依賴中覺醒，歐洲人了解到其他國家如何利用歐洲開放的經濟和市場以及我們的依賴，來到使到我們面臨經濟和政治脅迫，為了能夠透過綠色轉型邁向永續的未來，歐洲需要永續的能源和解決方案。現在看來就好像歐盟在太陽能和風能解決方案領域對俄羅斯的依賴一樣，我們正在走向另一個對中國的依賴。現在涉及到電動車和整個供應鏈，中國的目標是要主導這些供應鏈，而歐洲則希望在中國不從中取利的情況之下邁向無碳社會，更加不用說讓中國利用它進行脅迫了。哈夫倫博士說，哈夫倫博士認為，我個人感覺到歐盟委員會主動發起反補貼調查是史無前例的，它可能會使到用其他工具。歐盟對這件事的嚴厲而直白的語言令我感到驚訝，我認為除了德國之外，歐洲很多人實際上都歡迎這些強而有力的措施，法國確實已經採取措施，中國的出口產品可能會被排除在它的電動車購買補貼之外，立陶宛是法國在這個行動的堅定支持者。歐盟和法國的行動會否 引發中歐貿易戰呢？哈夫倫博士認為而家判斷仲係為時過早嘅。德國喺同中國嘅德國汽車工業當然擔心啦，如果歐盟採取行動會遭到報復。中國商務部已經暗示咗後果嘅，表示北京將會堅定維護中國企業嘅利益。然而而家睇嚟啊，如果德國淡化歐盟嘅行動，我哋可以得出咁樣嘅結論：歐盟喺中國被德國汽車工業當成係人質。佢話，博古斯博士亦都認為啊，德國將會成為中歐貿易交鋒嘅軟肋。如果歐盟將德國工業界希望採用嘅中國電動車平台關閉，北京將會透過打擊德國投資嚟到回應。如果歐盟允許佢哋進入，10年左右嘅時間，歐洲汽車工業將不復存在。客户唔會等待歐洲平台，因為歐洲平台仍然處於開發嘅早期階段。當有廉價嘅中國替代品出現嘅時候，歐洲產品相對顯然貴得好多。只要睇睇歐洲手機製造商今日喺邊度就可以知道啦。佢話，陳玉文教授認為歐盟不想跟中國打貿易戰，歐盟亦都不想阻止中國成為科技超級大國，這是美國的目標，而不是歐盟的目標。歐盟更加關心自身產業在歐洲和全球的競爭力，希望制止損害歐洲產業的不公平競爭。他說，中國已經停止了對電動車的補貼，即使沒有補貼，中國電動車仍然相對而言是便宜的，因為中國在很多方面都是世界工廠，它有自己完備的生產體系和低成本生產方法，所以歐洲在很多方面都是世界工廠，它有自己完整的生產體系和低成本生產方法，所以歐洲工業想要在這個領域與中國競爭並不容易。這個可能意味著或許在未來歐盟可能不得不考慮調整定價等其他的政策來到在全球範圍內競爭。陳教授說，歐洲汽車製造商在電動車革命中沉睡了，結果他們令到自己被世界其他國家特別是中國超越。歐洲現在面臨著兩難，是開發自己的電動車平台，這樣需要時間，還是接受專制而且充滿敵意的中國在這個領域主導地位呢？我沒辦法預知英國會採取什麼措施，但德國則陷入了他自己製造的陷阱。德國汽車工業沒有投資綠色技術，而是選擇用騙局大眾汽車排放醜聞來爭取時間，同時在中國投入巨資，以至於今日如果沒有在中國的業務，就沒有辦法保持獲利。博古斯博士最後說，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不平發自赫爾辛基的報導。